好，弟兄姐妹平安，哈哈哈哈，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的内容蛮多的，对不对？那他到底用什么思想观念来贯穿整章的经文呢？昨天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他去的那一边就去洁净整个圣殿。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在挑战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传统信仰里面的权柄。对，那所以来到这一章呢，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你用的是什么权柄？他们目的就是说要逼耶稣说，我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当耶稣这样一说的话，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说了那个健忘的话，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那所以耶稣整章经文都事实上都在一种试探状态之下，他们要试探耶稣。整章经文围绕着一个主线，就是权柄的问题，权柄的问题。那有关权柄问题的挑战又很容易落在两个范畴。什么范畴呢？一个是政治范畴，好像现在最敏感的话题应该就是政治话题嘛。那第二个就是宗教的话题，所以两种的挑战，一个就是问耶稣，纳税该不该，该不该纳税给该撒，那是政治议题。然后呢，撒都该人去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因为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是不相信。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最敏感的两个话题嘛，对不对？一个是政治议题，一个是宗教议题。如果我讲属灵征战的话，那是不是很敏感？那等于是你的宗教没有包容性，对不对？那所以到底我该怎么讲呢？那我应该该讲就讲咯，对不对？那所以东西这两个都是从前很敏感的一个题目，现在也同样是敏感的题目。对，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去回答。那所有这些题目都一样可以用权柄的观念去贯穿整章的经文。那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终极好权柄，终极的好权柄，就是指我们的神，他是终极的好权柄。第一到八节，或是说一到十八节，他在讲到有关耶稣权柄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呢，这些宗教领袖，他来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去做这些事，这些事就是前面那一章那些事，洁净圣殿，在殿里面教训人。那这些事，那他们问耶稣，给你权柄的是谁？很明显他们要把一个陷阱放在耶稣面前，给你权柄的是谁？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用挑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常常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 我问的问题不是说给你权柄的是谁，对不对？我问的问题是，我去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寻找谁是这个地方的权柄，我该怎么去认识权柄。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宗教领袖身上反面学一个功课，不是挑战权柄，反而是要认出权柄，认出权柄。对，去到哪里，如果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服侍，我一定认出那个权柄，然后我请他先为我祷告，对不对？为我祝福，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归到他头上，对不对？我服侍完拍拍屁股我就走了，请你认住他，不是不要认住我。所以你认住权柄是有好处的，他就成为你的那个遮盖跟保护。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然后呢，耶稣就带他们去思想，你们真的是挑战我吗？你们对权柄有多少的认识？所以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约翰的权柄到底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这边耶稣讲的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耶稣随便问问题哦， 啊，耶稣整个回答里面充满东西让他们去思想的，所以他们想了很久，终于说不知道。哇，太厉害了，是不是？那这也给我们蛮多思想空间，到底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上来？那等于是权柄有几类了？有两类哦，对不对？地上权柄跟天上权柄哦。那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没有思考得很深，他们知道权柄应该是从神而来的，可是他们又好像觉得我已经是地上最高的权柄，对不对？那所以没有人不来挑战我，你来挑战我你就是不对。可是他忘记还有一个天上的权柄，最高的权柄，地上权柄跟天上权柄到底怎么去互动，他们没有想得很深，对，所以他们下面那个问题就是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纳税的问题嘛，所以他们还是集中看地上的东西，他们的眼界表面上是宗教领袖，可是没有一个属天的眼界。耶稣的问题等于是带他们去想，你们真的是了解权柄吗？你们真的是知道权柄有分类吗？权柄有大小吗？权柄有地上跟天上吗？你们对天上的权柄有多了解呢？对，那个真正权柄的根源。那所以耶稣整个问题事实上很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有关权柄的东西。对，那这个太丰富太丰富，我们就发现所有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跟权柄相处，当我们跟权柄相处出问题，那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对不对？你跟父母相处有没有问题？应该这样说了，一个是跟权柄相处的问题，一个是权柄懂不懂得用权柄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乱呢，那一切都乱了，一切都乱。因为我不懂得跟地上权柄相处，我也既然不懂得跟天上权柄相处，对不对？那就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这张圣经里面很丰富哦，我觉得太丰富，可以思考的点太多。总之他们就不懂得这个的权柄。所以呢耶稣问完问题，他们就说我不知道，那耶稣说我也不回答你。这是高手，对，最高的答案是我不回答你。那有时候那个很有趣，我们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呢，那张师母对于那个节期很有兴趣，所以他有时候就负责做一些节期的那个庆典。那张牧师对于节期里面的流程很有兴趣，因为你要让我知道那个流程，我才知道我随时怎么上去做该做的事情。张西姆是对内容很有兴趣，张牧师是对节期很有兴趣，对对。那所以张西姆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他对于仔细的那个流程呢，他没有想得太清楚。可是张牧师就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当张牧师追问的时候，张西姆说我不告诉你。原来用耶稣这一招哦，哇，高招高招，我也不告诉你。那边就开始有点张力，风就那边吹过去。蛮好玩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所问的问题，他们也知道这个背后也有危险性，对不对？那所以他们也不回答，不回答了，耶稣就再讲一个比喻，再讲一个比喻，就讲葡萄园的比喻。对，耶稣在讲葡萄园的比喻，事实上也是在带动两种权柄，一种就是葡萄园的那一些租用的那个园户，对不对？他们是暂时权柄，因为他租回来的嘛，所以是暂时的权柄。那园户本来那个主人呢是最高权柄，所以是有没有看见地上权柄天上权柄？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是连贯在讲这个，然后他在连贯在讲这一个最高的权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权柄，是怎么样的权柄。他说这个权柄一气两气差派仆人去收那个果子，结果都是空手而回。那到底这些仆人是什么人？ 他们就是旧约的先知。神多次差派先知跟以色列人说，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对，神就是在这个地方栽种的葡萄园，所以他们很熟悉的。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这个葡萄园最后就要被摧毁了。那他们说，听见的人说千万不可，因为他们听得懂。如果我多次差派先知来跟你们说，你们都不悔改的话，我最后刚才有谁说这是神的逻辑，伟霆说对不对，这是神的逻辑。我差派仆人去，他们 都不交出来，他们又那么凶的话，我还带我的儿子去，那这太危险了，对不对？这真是神的逻辑嘞。对，这是神的逻辑。神差派仆人挽回，当没办法挽回的时候，他差派爱子救赎。这是神的爱，这是一个最高权柄他的爱。所以为什么我说终极好权柄呢？我给他的题目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爱是，我一次两次差派人来，你还是不听，不听我差谁呢？我不是说你不听我就罚你，不是，你不听我差我最爱的爱子来。我知道我差我最爱的爱子来的危险就是被原户打死，可是我甘心差派他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思考，我们通常都是说我们受了权柄的伤害，对不对？我们过往都不断在往这个方向去思想，所以每一次都说受伤的请出来接受医治。今天思考的重点倒过来，我们如何伤害权柄，有没有？这是今天的哦，今天的经文带出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如何伤害权柄？一次来验收我不听，两次来劝告我不管，三次来提醒我生气，对不对？派爱子来我杀了他哦，这是不是我们的现象？我们有没有跟权柄的互动里面是一次两次三次不听的，还生他气的，还埋怨他的，还拒绝他的，有没有？有嘞，有嘞。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蛮重的，他很重，他在跟我们说，当然，如果神一开始就这样重的话，我们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前面才用很多时间不断讲医治啊、医病啊、赶鬼啊，做很多。可是去到最后，如果我不愿意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的话，鬼是赶不出去的，我生命是没办法成长的。对，那所以神是一个终极的好权柄，到底我有没有听呢？我有没有听呢？他多次差派先知来，对，学房里面应该是他多次差派同学来，他多次差派老师来，对不对？他多次差派这个来那个来，对不对？那每一集你听课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东西听进去的。对，那我相信我们都很棒，我们都有回应。那如果有一些部分我没有回应的话，那今天是一个鼓励，是一个鼓励。对，今天整个经文是大逆转，是从权柄伤害我们去到我们伤害权柄。所以今天站在权柄的位置讲这篇的经文，觉得蛮开心的可是想一想，原来我也是伤害权柄的那一个那也开心不起来，也一样 要悔改，一样 要去悔改那所以经文蛮特别的，耶稣整个葡萄园的比喻有没有发现很活很活，对不对，他们挑战耶稣，耶稣的智慧一点一滴就回应，而且这个回应是带着很强的责备，很强的责备。去到第十七节，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听不懂，对不对？我们懂不懂呢？我们因为有新约的亮光，我们懂了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对，耶稣就在建造教会，他在建造一个灵宫，他就是那个所弃人家所弃绝的那一块石头。可是这块石头是一个房角石， 房角石、啊、以色列地他们是用石头来建造房屋的，很坚固。他们用的石头呢，因为房子是四四方方的，正方的，对不对？那它正方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房，有一些石头是特别大块，是放在转角的地方，它好像坚固两边，这叫房角石。房角石是特别 有承担力的，很大块的。耶稣说我成了那个房角石，那等于是整个救恩的根基，耶稣成就了那个根基，成就了救恩，他建立了教会，对。所以耶稣说他整个来，这个权柄虽然是 被弃绝，被拒绝，被否定，可是他甘心乐意来成就救恩。所以他是终极的权柄，他是好权柄，好权柄，对啊。那我有多少时候去思想我的权柄是好权柄呢？很简单，他有没有花时间在我身上？如果他花时间在我身上，我有没有听？对不对？啊、那如果我的权柄都花时间在我身上，那我不听呢？那这是我的问题，对不对？是我的问题，我怎么去回应他呢？啊，我怎么去回应我的权柄所摆上、所付出的这一切的？啊，石头已经在那边建造了，可是这个石头它有另外一种功能。第十八节，凡掉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的稀烂。恐怖哦！十七节是建造，十八节是审判。对，很强的一个经文，一个石头的威力，我们就会想起但以理书，在天上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下来了，整个像就扎的稀烂了，对不对？神整个审判要落在一黑暗权势当中，神要审判。神不是没有能力一直在忍忍的那一位，他是慈爱，可是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大有能力的。只要一块小石头，我愿意悔改的话，我会拿起这块石头成为我的兵器，我可以打败哥利亚。我不愿意悔改的话，这块石头会扎在我的脚上，我整个人就重伤了。对，所以神是很重的，神的管教有时候出手蛮重的，我们不要等到那个管教来的时候我才说我知错了，因为很重很重。这是今天经文里面讲的，是不是很有威力？哇，那块石头一扎下来糟了。你有没有试过被东西扎到脚？扎到脚你会怎么样？哇，你真好，你哭不出来哈，哈哈，那证明痛得 不行，对不对？那很痛的嘞，你脚踢到东西也很痛的，对不对？何况是这个石头，它的威力是要 把那个黑暗权势扎得稀烂。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恩膏？可以啊，我悔改求主帮我把我里面黑暗东西都完全粉碎，我可以用这个恩膏啊。如果我不悔改，我粉碎的就是我自己啊。那所以这个恩膏很强，我相信是今天要释放出来神给我们的。对啊，我们要多次被医治完之后，就要回转看我怎么跟权柄互动。好，去到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耶稣的权柄，第二部分是那个耶稣在讲他们的挑战是一个政治的议题，纳税的问题。耶稣在讲是最高权柄的问题，最高权柄啊！耶稣就叫他们拿一个钱出来，然后耶稣就说：“纳税的物归那个该杀的物归该杀，对不对？上帝的物归上帝。”表面上就堵住他们的问题，事实上，请问，什么叫上帝的物？只有十分之一吗？这个钱是谁的呢？都是神的，都是神的。哇，所以耶稣 耶稣你给我1%的机会我就够了对不对？耶稣整个回答太厉害了，他一方面又回应了他们的问题，堵住他们的那个试探，另外一方面又提出更强更厉害的一个观念，是最高权柄是谁，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所有都是他的，对啊，这是最高的权柄。好，你用地上权柄、政治权柄来挑战我，好，我就用机会回答你。可是真真正正要思考的是，谁是最高权柄？一切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允许的。同样的，权柄如果做得不好了，神会修理的，不用我们自己去修理权柄。我修理权柄，神就修理我，对不对？所以很简单的。很简单，权柄交给神，我只管服在神的律下面。那可是以台湾现在的状态来讲，我们是怎么样？极度反权柄的，对不对？台湾现在是极度反权柄的，对啊。那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在那个捷运上面有一个警察被砍吗？对不对？我就是要砍警察，那个人说的。对，那背后是不是也有一种反权柄的一种心态？是啊，那为什么我要反他呢？如果我反他的话，他做我的权柄，他所履行的就没办法用权柄去做了。他本来站在那个位置就是要保护嘛，他做得不好，既然有东西审判他，是不是？如果他站在那边，每一个站在权柄位置都被挑战的话，事实上权柄就不好做了。那昨天报纸也讲到，因为有船裂开，有那个污染，所以有人就不断那个骂那些环保局的，所以那个环保局局长说：“好啊，我承担责任，我辞职了，我不做，对不对？”那难道我们要把每一个权柄都骂到好啊，我不做？那谁来做呢？就没有人做了。对不对？骂人的可以上去吗？上去就被骂，就也不做了，对不对？那所以到底我是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整个权柄架构呢？我要把全部权柄都推翻吗？那结果就无政府状态了，对不对？那如果我推翻它之后，我还是要建立权柄，那我延续这个骂的文化吗？继续骂下去吗？那我把所有权柄都推倒，有什么好结果呢？难道我做会做得更好吗？我肯定我骂会骂得很好，我做我一定做得不好，所以批评永远都比做容易的，是不是？那这边耶稣在讲一个东西，最高的权柄，它必须是一个好权柄，那这个好权柄是真的是委身摆上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信任最高的权柄？透过对最高权柄的信任，我也开始去信任我地上的权柄。如果站在政府架构，我当然是可以监察，对不对？监察他，监管他，他当然是可以的，对不对？可是整个文化，我不需要用那一种咒骂，用那种不健康的文化去监管。对，那外国也是这种监管呢，可是人家监管是很清楚的，很清楚。他们有一些的架构是只有前排第一排的人他才可以有一种集训的权柄，后面的就是那种学习问东西的一个技巧方法，而且问的时候他们会限制说大概只问2小时还是多久，那东西就要正式进入审查通过还是不过。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有法规，比较有条理？如果我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一直每一个人都去询问查问，每一个人都问到最后反对反对反对，那时候东西都搁在那边没办法通过。那所以台湾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权柄观念，从相信终极好权柄开始，再去每一个阶层成为他该负责任的权柄，那我们又给权柄一个基本的信任。我不是说完全信任他，对，人还是人，可是我总要给他基本的信任，他才可以做事情啊。连基本信任都没有，那怎么做事情呢？对，那所以这是一个互动。那 从纳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耶稣其实在带出谁是最高权柄。好，接着是第十九到二十六节里面讲的第三个议题是宗教权柄的问题，对不对？有关复活的问题，有关复活的问题，这是宗教问题。那这边我给他是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是复活的权柄，他不光是自己复活，他也带来复活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他是复活的权柄。撒都该人问这个问题呢，是他们所真正遇到、常常用来挑战别人的问题，就是七个兄弟娶了同一个太太。好，在天上，如果你说有复活的事，请问他是谁的太太？他故意拦耶稣的，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如果大哥死了没有后代，那老二呢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二就要跟娶那个大嫂，对不对？那老二也死了，卢氏姐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死了，所以七个都娶过他，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风俗啊。好，他撒都盖人用这个东西来拦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对，第一个，耶稣回答啊，死而复活的人不嫁不娶。耶稣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耶稣用他们熟悉的文化，他们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好，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耶稣就回答说，好，如果神是活人的神，请问当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请问这些人死了还是活着？一定是复活的，对不对？已经死了之后就复活了，所以神才是活人的神，否则我们叫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都是死人的神。所以耶稣就是用他们很熟悉的观念去回答他们的问题。那整个观念呢，整个观念事实上他在带动一件事情，他在带动复活的能力。耶稣有复活的权柄，他带动复活的能力。那这一点对我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对于末后，对不对？我会复活，如果我死了我会复活，我会带着复活的盼望。如果用今天晨祷的观念来讲呢，应该是带动一种，我虽然生命里面蛮多顽固的地方、很悖逆的地方、没办法顺服的地方，可是我相信当我愿意悔改，神把复活的能力给我，阿们，我的生命可以重新变成顺服，我的生命可以重新跟权柄连接，我的生命可以重新被祝福。我相信这是神今天早上要给我们的那一个，一个是石头的那个提醒，对不对？房角石是救恩，可是石头也是一个审判，对吧？第二个是复活的一个鼓励，神必然要帮助我们可以 得胜，对吧？可以得胜。那同样台湾也可以得胜，台湾也可以重建整个权柄的架构，对不对？重建整个眼界，我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不要只停留在一个国家、两个国家那个世界观，我的世界观要有一个天上的世界观，阿们。好，那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看神其实是把中国也量给台湾做宣教的，是不是？也是帮助我们把福音这样开进去装备，以及福、中国可以一起拉向宣教的海洋的。所以不是地上政权的观念，我要有一个更高天上政权的观念去看整个政治、宗教各方面的议题，对吧？那是更高的。这样的心态是不是会脱离自卑、脱离孤儿的心态，对不对？好，是更广阔的一个心胸。好，三十九到四十七节，四十四节，他在耶稣就反问他们有关大卫的问题，对不对？大卫讲到，主对我主说，到底谁是主呢？对不对？好，那他在讲到大卫很了解有一位应许要生的权柄，这是最高权柄，所以这一段三十九到四十四，我会归类成为应许的权柄，应许的权柄。最后是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是审判坏权柄， 审判坏权柄，所以全章圣经都很清楚用一个权柄的线去串联。今天我们去思考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去伤害权柄，我有没有去不听权柄，我有没有在里面有蛮多背逆不好的东西。神今天就要帮我们去清除这些的东西，以及在互动过程里面重建权柄该有的保护架构，重建权柄所有的恩膏架构。对，因为没有从上头来的恩膏，那个膏油就不会留下来。对，所以保护架构、恩膏架构、接盖架构，这是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要重新建立起来的。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神。